美国联邦储备局3月16号正式宣布，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升 0.25 个百分点，来缓解美国居高不下的通胀率。这个是美国央行自2018年以来首次加息，标志着美国向取消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考虑到今年美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这次加息步伐并不大，属于试探性质，不会对降低通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这次加息正值美国通胀处于40年来最高水平之际。此外，联储局加息的大背景是乌克兰战争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新一波新冠疫情席卷中国各地，使到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的承压。分析人士大多数都认为，这次加息的幅度并没有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所预期的这么大，主要是担心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导致全球经济步入衰退。联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造成的巨大民众苦难和经济困难，这样对美国经济影响非常不确定，但短期内入侵和相关事件可能会对通货膨胀造成额外的上行压力，并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阿伦克莱恩表示，加息显示联储局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最直接风险已经不再是新冠疫情，全面抗疫的阶段已经结束。他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时说，随着经济反弹的顺利进行和就业增长保持强劲，联储局正在加息并开始缩减他的资产负债表，来到回归更加正常的经济政策。克莱恩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助理财政部长，负责经济政策，但是联储局亦都表示预计今年仲会加息6次，每次加息 0.25 个百分点，咁将会使到美国基准利率在2022年底之前达到 1.75% 和 2% 之间，预计到明年年底将会进一步升到去 2.8%，高于官员现在认为的会使到经济放缓的 2.4% 的水平。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为期两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表示，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未来如果有必要，联储局官员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加息措施来到控制通胀水平。他说，我们将会关注不断变化的条件，如果我们确实得出结论认为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取消宽松政策是适当的，这样我们将会这样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联储局这次加息只是启动了通过加息对抗通胀的进程，而 0.25 个百分点对于目前 7% 的通胀率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他说 7% 的通胀率使得到实际利率其实为负值，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未看到的，因为我认为联储局会发布一份措辞非常激进的加息声明，但实际加息幅度将仅为 0.25 个百分点。前美国副助理财政部长克莱恩说，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够体现出来。他说，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美国金融市场对联储局小幅加息反应积极，主要股指回升并在当日收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518点，涨幅 1.5%，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2%， 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到去 2.185%， 为2019年5月份以来最高水平。哈夫鲍尔表示，金融市场的反应刚刚好印证了联储局这次加息幅度不大的预期。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密斯批评联储局的加息力度太过细，不单止没办法缓解通胀压力，反而会引发衰退。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联储局目前的政策轨迹很可能导致滞胀在未来几年内平均失业率和通胀率都会超过 5%， 最终导致大衰退。 沙默斯認為在美國經濟2022年持續面臨高通脹壓力之下，有必要將利率大幅提升到 5% 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寫到，如果不去大幅提高實際利率，就不可能在應對通貨膨脹方面取得可靠的進展。而實際利率的提高就意味著失業率的暫時增加，目前的實際短期利率比幾十年來的任何時候都低，他們可能必須達到至少 2% 或者是 3% 的水平才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隨著通貨膨脹率超過 3%， 那就意味著利率達到 5% 或者是更高。聯儲局內部亦都對加息 0.25% 的立場不完全一致的，負責制定利率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對加息的最終投票結果是8-1，其中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布拉德投了反對票，他認為應該加息 0.5%。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科恩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加息的力度過於保守，對改善通脹幾乎起不到作用。這個就好比將腳趾伸到入水裡面看看水有多熱，就其本身而言，這25個基點的加息對通脹情況的影響是很小的，無論是在通脹心理方面還是在總需求方面都是這樣。他說，我的確不認為他本身會有多大的影響，特別是因為他已經被金融市場提前消化了，從現在到年底金融市場已經預期3-4次這種規模的增長，因此這個舉措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膽小的舉措。在烏克蘭危機和新冠疫情持續擾亂了全球供應鏈的背景之下，聯儲局面臨兩難的選擇，既需要採取堅決的措施抑制通脹，同時又要避免措施過於激進導致經濟衰退。聯儲局已經將美國2022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去年12月的 4% 下調到 2.8%， 反映出對經濟增長面臨新風險的擔憂。科恩表示，目前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講，做決定的確十分艱難，一方面要平衡持續或者加速的通貨膨脹風險，而另一方面就要平衡陷於衰退的風險。他說，新冠大流行尚未結束，中國對封鎖措施顯然是一個問題，因為這樣將會對全球需求產生影響，還有烏克蘭的戰爭，它產生各種各樣的後果，例如能源價格上漲、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甚至好像小麥和玉米這樣這麼基本的東西。科恩亦都表示，聯儲局加息勢必將為全球經濟產生溢出效應，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會感到壓力。他說，我們可以預見的最突出的影響就是貨幣貶值，因為資金回流回到美國，這樣反過來又會加劇了這些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的預期。反過來，如果這些國家的貨幣政策被收緊，它可能會使到世界經濟向衰退方向發展。科恩認為，聯儲局加息會導致全球對中國商品需求下降，從而增加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他說，如果中國以外的總需求受到重大影響，中國的經濟就會陷入困境，因為除了房地產行業問題，現在對中國出口的需求亦都會下降，這兩者結合可能會嚴重放緩增長速度。聯儲局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聲明說，委員會尋求在較長時間內實現最大化就業和 2% 的通貨膨脹率，隨著貨幣政策立場適當堅定，委員會預計通脹將會回到 2% 的目標，勞動力市場將保持強勁。為了支持這些目標，委員會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提高到 0.25-0.5% 的百分點，並預計目標範圍的持續提高將為適當的。經濟學家表示，聯儲局官員顯然是希望以漸進的方式提高利率，但他們很可能會發現有必要採取更為激進的方式。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哈夫鮑爾說，他相信聯儲局在接著下來的某次加息中將會將加息幅度提升到 0.5%， 而這樣做對很多人來說就意味著經濟衰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